三国用抖音协调法属暴动，川普揭习普密谋。战后管理加沙以内阁除分歧，美将向以运武器。北韩发射多枚飞弹，韩媒话以中俄支持。德国防工业与政府帮减少对中依赖。摆摊大爷遭暴力驱赶，怒用砖拍城管。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5月18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16日，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点名阿塞拜疆干预内政，煽动极端分子在法国海外领土新克里多尼亚发动暴乱事件，而中俄势力亦顺势在这个国家涌动。17日，川普表示习近平和普京正联手搞破坏。离澳洲好近的新克里多尼亚最近在暴乱中已经造成5人死亡。17日，新克里多尼亚的特派高级专员勒佛朗向新闻界宣布增援部队将抵达。紧急状态令到这个群岛从礼拜一以来首次恢复平静和和平。法国总理阿塔尔16日在巴黎表示，虽然暴力事件有所减少，但是局势仍然非常紧张。抢劫、骚乱、火灾和袭击显然令人难以忍受和难以形容。承诺对骚乱者和抢劫者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当地政府已经宣布紧急状态，并且封锁了抖音。因为政府发现暴动是通过抖音组织协调的。暴动起因于法国国会近日通过的法案，允许住在新克里多尼亚10年以上的法国居民参与当地省级选举投票。独派反对者不满变革将增加亲法国的民众占比，气息原住民卡纳克族的选票。今次暴动就是由独派组织协调。法国媒体分析，巴富是阿塞拜疆首都。阿塞拜疆透过去年设立的巴富倡议小组影响新克里多尼亚的言论，宗旨就是支持对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斗。4月中，新克里多尼亚地方议员率团出访巴富，并且多谢阿塞拜疆政府。阿塞拜疆少数议员批评直接开启了干涉法国内政的可能性，这种行为危险感接近叛国。据专家分析，阿塞拜疆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令到法国在主权上难堪。之前法国曾经批评阿塞拜疆在纳卡区攻击亚美尼亚人，并且协助亚美尼亚取得自我防卫所需要的军事装备，令到阿塞拜疆强烈不满。另一方面，近几个礼拜新克里多尼亚的独立示威中还出现布条，上边写着普京总统解放我们的殖民地，中共势力亦借机在新克里多尼亚运作。当地地方政府过去几年获得不少中共观光和经济计划协助。新克里多尼亚是世界第三大关键电动车金属镍的生产地，这个地方独立运动亦都和中共有联系。同一时间，据国会山庄报报道，川普向媒体指出，一些事态发展比通货膨胀、经济、电动车关税要求更差。川普说，习近平和普京现在正一起制定计划，他们在那里联合起来，在那里聚集在一起造成损害，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最终所想的造成损害。他还提及习近平的声明有重要意义，你看看他今天所讲的说话，他完全预期要拿下台湾。近日，美国民主党16票倒戈，众议院通过法案强迫白宫运武器去以色列。而在以色列在加沙南北两线与哈马斯武装分子激战之际，以色列战时内阁就战后如何管理加沙问题出现了严重分歧。据福士新闻报道，美国众议院较早之前以224票比187票通过以色列安全援助支持法案，谴责拜登在以色列进攻加沙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迫使政府迅速运送国会已经批准的任何武器。 这项提案得到16位民主党籍众议员和208位共和党籍众议员的支持。众议院外交事务主席德州选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表示，拜登决定扣留经我本人、主席和资深国会议员批准并由国会拨款的武器，这个违背了国会的意图，无异于武器禁运。红线是针对我们的敌人的，不是针对自己的。如果武器援助出现任何延误，这项法案还将扣留美国国防部长、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资金。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应该筹划帮助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取代哈马斯。以色列长期军事占领加沙是一个消极而危险的选择。他不同意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或者是民事占领，这样的战略将带来重大经济损失。16号，以色列国防军说在加沙北部误杀了5名自己的士兵，这个表明伤亡风险仍然很高。加兰特表示，自从战争初期，他和国防部就向内阁提出了他们的方案，但是没有得到内塔尼亚胡的回应，并且暗示如果内塔尼亚胡继续置之不理，却可能会退出政府。长期以来，以色列内阁一直有人批评内塔尼亚胡决策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出于政治生存的考虑。他牵涉的腐败案审判结果可能取决于他能否继续掌权。加兰特说，我们必须为国家的未来做出艰难的决定，即使可能付出个人或者是政治代价。内阁成员金池就表示，加兰特讲出了真相，领导层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领导层的责任是不惜一切代价为国家做正确的事。内塔尼亚胡话俾 CNBC 知，佢更倾向于在加沙建立一个由以军负责的非哈马斯文职政府。言外之意，在制定任何战后计划之前，必须先彻底消灭哈马斯组织。内塔尼亚胡的另一个优先事项，则是阻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任何参与。这个机构目前统治住约旦河西岸的部分领土，曾经在2007年前控制着加沙，之后被哈马斯接管。内塔尼亚胡的盟友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和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有谴责10月7号的袭击，等于认可了这些袭击，等于支持针对以色列的进一步恐怖行动，主张以色列军事占领加沙，同时建造新的犹太人定居点，认为这个是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唯一方法。两个人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中的核心支柱，是这个执政联盟政治生存的关键。两个人还曾经威胁内塔尼亚胡，如果不支持全面占领拉法或者支持讨论建立巴勒斯坦国，他们就会退出政府。美国外交官对以色列一直缺乏制定战后计划的意愿表示失望，责备以色列对欧洲或者美国提出的建议没有抱持开放的态度。韩联社报道，中俄16号举行的习普会就美国阵营国家针对北韩的军事挑衅行动表达反对。17号，北韩就发射多枚短程弹道飞弹，可能是对这件事进一步的表态。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东海上发射几枚短程弹道飞弹，飞行大约300公里之后落入海中，已经是北韩今年以来第5次发射弹道飞弹。他们持续透过与美军合作，密切留意北韩的各种动态，具有强力镇压各种挑衅的能力，并且强烈谴责北韩严重威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16号，习近平和普京会面之后声称反对美国及其盟友针对北韩的军事挑衅行动。17号，北韩中央通讯社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中、俄造成威胁，并且对8月将要举行的美韩月之自由护盾年度军演发出警告，威胁美韩应该先考虑可能招来的灾难性后果。另外，据日本 NHK 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已经知悉南韩军方发布的消息， 防卫省目前正在分析详情，目前还未确认有飞弹飞往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将持续和美韩等国家密切合作，搜集和分析必要情报的同时，全力戒备和监视。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被发射的嘢是短程，而且已经落下，看落对日本没有影响，正在确认详细情况。南韩军方和美军仍然在分析北韩发射飞弹的型号和飞行距离等相关数据。17号，德国国防工业联合会主席阿茨波迪恩说，近年来在政府压力底下，美国国防工业已经广泛摆脱对北京的依赖。德国武器生产商并未被迫效仿，迟早会面临这样做的压力。近日他还对路透社表示，大家还可以效仿美国的个案，利用公共资金来减少国防产品制造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为没有中国原材料制造的产品支付价差。据路透社17号说，拜登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大幅提高关税，德国亦对大量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感到担忧。德国在去年首次发布的中共战略声明中概述了减少对中国商品战略依赖的必要性，理由是不公平做法和政治分歧。据官方数据计算，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阿茨波迪恩警告说，如果中共和台湾爆发战争，德国武器生产商的业务将面临风险，这样的战争可能引发对北京的制裁，德国公司必须遵守这些制裁，而且中共将削减国防工业使用的原材料出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武器制造商将具有优势，因为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他们可以不受制裁地提供产品。德国国防工业严重依赖中国的稀土等原材料。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开采了全球 69% 的稀土，加工了全球 86% 的稀土。数据显示，中共还主导了对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其他资源的开采，其中石墨的份额是 74%， 钨的份额是 78%。中国还占全球镁加工量的 90% 以上，以及镉加工量的 80% 以上。14号，网传影片显示，在沈阳一处公园的小路上，很多人在那里摆摊，几名着着制服的城管人员正强行驱赶一名大爷，说他多占了地摊的位置。其中一名城管试图抢夺老人家手中的东西，这位大爷搏命护住，斥责他，你做什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土匪啊？你就敢维持秩序的，制造矛盾啊？几名城管人员没理这一位老人家，仍然在继续清理他的摊位，将大爷摆摊的东西全部扔在路边。跟这一位老人家一起摆摊的还有一位大妈，即刻上前试图阻止，却被一名城管人员拖拉跌倒在路边。原来就成土火的大爷见到，在一声沉重的叹息之后，他弯腰执起一块砖头，冲向一名城管人员，连续打了两下。这一名城管人员被打到跌在地下，头部受伤流血，大爷就被几名城管人员按倒在地下。沈阳市和平区政府15号通报说，这一名大爷违规占用多个摊位，他不配合清理，还用砖头击打城管人员，造成他多处骨折。这一名大爷已经被警方带走处理。很多大陆网友指责城管人员是黑社会，为这一名老人家鸣不平。议论说，大爷拿砖是因为大娘被推倒，这个是见义勇为，好汉正当防卫，没有他们天下应该很太平。我就想知道，砖头拍下去的时候，路人一直都说好好好，是什么意思啊？影片传到海外的 X 平台上，亦都引起网友关注，纷纷议论说，历史轮回，共产党末期到了，真是痛心，老百姓的生路在哪里？城管的喇叭上印着警察，合理吗？石头揼下去的一刻，我听到群众叫好，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收看。